喂，请大家一起同心默祷。
阿门。
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的会前唱诗，请大家一起翻开赞美诗第250首。赞美诗第250首，重新得力。第一节，
能求神灵时常充满使我从心，你发起热心如我，飘望在我冰冷心底。
第二节，
连我现在软弱之中吃素缠泪，你灵魂衰竭日臻无力，能抵挡仇敌。
第三节，
只正要清楚是主心之才气，只听到发微信
第四节，
主啊，求你领我回转，使我从心得力，奋勇跑尽一生路程，直到荣耀天意。
接下来，请大家继续翻开赞美诗第252首。赞美诗第252首，渴慕圣灵充满。第一节，
渴慕圣灵充满，渴慕圣灵充满，渴慕圣灵充满，渴慕圣灵充满。
第二节，
若愿我圣灵充满我心，今日充满我心，今日充满我心，今日充满我。
第三节，
在我腹中成为泉源，成为活水泉源，成为活水泉源，成为活水泉。
第四节，
流出生命活水江河，流出活水江河，流出活水江河，流出活水江河。
接下来请大家继续翻开赞美诗第287首。赞美诗第287首，为耶稣劳力。第一节，
甘心甘心为主耶稣劳力，做他神爱我们，无论何时，他若分派我都要欢欣去走难色，为耶稣劳力，我们欢欣去，我们欢欣去，为耶稣劳力，此事乃作工之地。
第二节，
欢欣欢欣，我们宣传福音，论主怎样爱我们世人，基督耶稣舍身在十架上受赎罪人恩典和牺牲，为耶稣来 劳力，我们欢心去，我们欢心去，为耶稣劳力，此事乃做工之地。
第三节，
温柔温柔服从耶稣命令，忠心跟从他的教宗心，引导世人来救神的羔羊，都踏出去罪孽的永生，为耶稣劳力，我们欢心去，我们欢心去，为耶稣劳力，此事乃做工之地。
会前唱诗到此。
好，感谢主带领我们一起来参加晚间聚会。我们在聚会开始之前，我们请一起预备心，同心默祷。阿们。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晚的聚会，我们要一起来唱赞美诗361首。生命之主，愿你作王，荣耀都归于你，使我们往你荆棘关，领我到骷髅地，使我们往特西玛尼，莫忘我主受苦之地，主慈爱不息，领我到骷髅地，主啊，我受死钉十架，门徒忧伤哭泣，用天使穿洁白衣裳，看守在主墓地，使我莫忘可惜玛尼，莫忘我主受苦之地，莫忘我主慈爱不息，引我到骷髅地，主啊，我情愿顺服你，背十字架跟从你，救主不被我愿领受，一生是主不息，使我莫忘可惜玛尼，莫忘我主受苦之地，莫忘我主慈爱不息，领我到骷髅。 好，感谢主。那再来我们要来祷告，恳求主耶稣的圣灵施恩带领我们晚上的聚会。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Thank you. 哈利路亚，各位兄姐，大家平安。感谢主带领我们一起来参加晚间聚会。那晚上我们要继续来查考但以理书，我们要学习的是末世守道，发光如星。好，那我们上一次是查考到但以理书的11章35节，那今天晚上呢，我们要从但以理书11章36节开始来查考。好，这在我们旧约圣经1055页，我们从但以理书11章36节啊，就一直查考到，好，连到12章到最后整个完成。好，那从我们今天查考的这个部分呢，好，它是从，好，我们上一次讲到有这个希腊王安提阿古四世，他预表敌基督，那一直到末世仍会继续出现，提醒选民不要受到影响，保持谨慎警醒，并且要靠主得胜。所以我们从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学习今天的主题，末世守道，发光如星。我们也是用三个方面来学习。好，第一个方面呢，好，就是但以理书11章36节到45节，避免受敌基督影响。那第二个方面呢，好，就进到但以理书12章1到4节，敬虔守道，通过考验。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但以理书12章5到13节，靠主得胜，进入永生。好，首先让我们来学习第一个方面，但以理书11章36到45节，避免受敌基督影响。好，首先，好，他这个段落里面，从但以理书11章36节，王必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又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他必行事亨通，直到主的愤怒完毕，因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好，从这个36节它是接续我们前面的部分。那前面的部分刚好已经说到了希腊王，那时候我们提到有一位安提阿古四世，他来迫害选民。从这个36节里面呢，开始也是指向他，一直指向末世会再继续出现的敌基督。那它的特色是什么呢？如果用这一节圣经，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敌基督的几个特色。好，这里面首先就是任意而行，好，再来就是自高自大，再来就是高抬自己超过其他。好，首先我们来讲到敌基督的第一个特色，任意而行。圣经里面最早出现这个任意而行的是从圣经里面士师记开始。所以士师记那时候在许多好几节的圣经，一直从圣经里面我们会看士师记到21章的最后面25节，在我们旧约328页，士师记21章25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好，这个个人任意而行在士师记至少出现了5次以上。 那也有其他的这个译本哈，把它翻译成哈，就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任意而行哈，也有翻译成哦，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我们自己觉得这样子做不错，没有问题啊，照自己的心意，但却不一定符合神的旨意。所以圣经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提醒，这是在生命记的地方，我们可以来看生命记十二章，好，生命记十二章第八节，好，生命记十二章第八节，旧约232页，好，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你们将来不可这样行。好，这个地方哦，这是提醒选民啊，说以前啊，他们所行的是认为自己认为对的事啊，自己眼中以为正的事，但是以后呢，以后不是这样子，以后就要按照神啊，神的规定，神的教导去行啊，这也是从生命记的提醒。那生命记好在就是12章28节，好，生命记12章28节，你要谨守听从我所吩咐的一切话，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事，这样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永远享福。好，这里面就是生命记重申神的命令。那这里面说不是只是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这里面进一步提醒说是要行神所吩咐我们的话啊。他说这个话才是神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看为美的事，那这样的事情呢，会使我们真正得到平安与福气。他说包括我还有我们的我们自己还有我们家人以及我们的子孙啊，所以这个关键点就是在于说我们要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啊，合乎神的旨意。所以这个信仰信仰其实它会连续从自己扩及到家人以及子孙。如果我们行得正呢，可以帮助自己帮助家人帮助子孙儿女，就是只帮助我们的这个家人甚至晚辈。但是如果我们本身就是像刚才讲的任意而行就没有得到这个福气，那么任意而行有可能我们自己就会受损，信仰受损，甚至影响到家人影响到儿女这是从刚才里面从敌基督的第一个特性任意而行我们来做圣经的里面的学习。再来呢，回到刚才这个但以理书11章36节里面，敌基督的第二个特性就是自高自大在这个我们回到但以理书11章36节里面第二个敌基督的特性就是第二句话自高自大。所以这里面也提醒我们说当我们的心思意念除了不要以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去行以外，还要避免自己产生骄傲自高自大。圣经箴言16章18节，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这是箴言16章18节的教导。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那这个魔鬼他本是从神创造的天使因为他的骄傲而产生了坠落。那这个也是成为我们的提醒，圣经里面在描述这个骄傲坠落里面有一段是在以赛亚书，我们可以看以赛亚书的14章。好，以赛亚书14章从12节 十二节，好，十二节到十五节啊，十二到十五节，旧约824页。好，以赛亚书14:12，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啊，13节。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巨贵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好，14节。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高者同等。好，15节。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好，这段圣经好啊，一般我们说它其实有另外，就是也是在说明魔鬼的坠落啊。除了他这里是在预表这个，在说巴比伦王以外，他有双重的意含义。另一重是在描述当时魔鬼因为骄傲而产生坠落。那这也是提醒我们一个人哈，就是自己认为哈，就是啊，前面就讲说任意而行就是自以为是了。自以为是以外，开始就是说自己觉得什么事情就是以我所想的，我所认定的为准。那这又形成另外一个层次了，本来是以为行自己眼中为正，再提升一个层次，就认为说那我认为这样就是这样子，然后把自己就变成与好像魔鬼一样，升到与至高者的同等。那以真理而言，那我们是顺服真理才是正确的，好，听从真理，遵行真理，而不是我们去评论这个真理正不正确，这样变成与魔鬼的诡计一样，变成与至高者同等。啊，这个是提醒说敌基督为什么会产生呢？敌基督产生的原因就是从一个人不小心，好，前面说第一个是任意而行，以为自己这样做是对的，第二个开始认为就是好像会一个自己思维还有行事的一个做法好像与神同等一样，认为自己做的就是这样子，那开始就会走入到那个敌基督的路线里面去啊。再来呢，敌基督第三个特色啊，又回到我们查考的但以理书11:36。好，敌基督第三个特色呢，就是超过所有的啊，自高自大以外，再进到更阶的，就是高抬自己，超越所有。哦，那超越所有就变成是哈，不但是以自我为中心看任何事形式以外，甚至自己高抬自己超过一切。因此哈，从后面哈但以理书11:37开始描述这个超过所有的啊部分。好，继续看但以理书11:37，他必不顾他列祖的神，也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无论何神他都不顾。因为他必自大高过一切，所以敌基督第三个特色就是以自己超过任何的，不管什么样的一种说法，还是以自己为至高。那这样子就变成好刚才讲的第三个特色。好，那再看但以理书11:38，他倒要敬拜宝藏的神，用金银宝石和可爱之物敬奉他列祖所不认识的神。好，这里面自己好形成，刚才讲形成敌基督的路线，那三个特色之后，当人高抬自己行事就会产生有狂傲以及拜偶像的事情。好，狂傲再加上拜偶像，那所拜的偶像就是以自己所认定的。所以整体而言，整个敌基督的路线他说会重复的应验，大概就是有以上这三个方面的特色。那他提醒我们末世的选民要小心不要受到影响。再来我们继续讲，避免受敌基督影响。好，但以理书11，刚才讲到敌基督的特色，从36节，刚才一直到这里38节， 那39章44节，是接下来会继续说到会有这个选民会有属世和属灵的征战，会遇到这样子。好，我们继续看但以理书11章39节，这里还是在这里描述选民与敌基督之间产生的征战。好，39，他必靠外邦神的帮助攻破最坚固的保障，凡承认他的，他必将荣耀加给他们，使他们管辖许多人，又为贿赂分地与他们。这里面他自己用自己认定的一个这个所狂傲所拜的偶像，但是这个偶像又借由魔鬼撒旦所加添的力量，让他产生一种好像觉得这个有效。因此选民在与敌基督征战的初期呢，选民都受到考验，甚至如同这里一样，那其敌基督就运用各种的手段，不管是属于这个拜偶像的部分，另外也用运用世上属于这个去辖制管辖以及以贿赂的方式。好，这是属于属世上选民会遇到与敌基督在属世上面的征战。继续看这个40节，到末了，南方王要与他交战，北方王必用战车兵马兵和许多战船势如暴风来攻击他，也必进入列国如洪水泛滥。所以我们刚才从敌基督从36节开始讲到现在40节，我们讲说敌基督从希腊王安提阿古四世一直预表到末世。那这里面北方王先从他来预表这个敌基督，那他就与这个南方，南方因为选民在南方，就与选民产生了一个征战。所以我们说有属世跟属灵的征战。那在征战当中在初期这个选民都会遇到苦难。我们继续看这个41节，又必进入那荣美之地，有许多国就被倾覆，但以东人、摩押人和一大半亚门人必脱离他的手。进入荣美之地，就进入到选民之地。那选民呢，许多就遇到了灾殃。所以在这个在与敌基督征战的初期，选民都会受到苦难。在这个里面又有其他非选民的就在初期就没有遇到这样的灾难。好，42节，他必伸手攻击列国，埃及地也不得脱离。前面第一个阶段是对选民的征战，但这个敌基督他最后会再扩大从对选民一直对世界，对世界的时候便攻击列国，列国就产生了这个整个世界上的一个混乱。所以敌基督进到另外一个层次，从对选民的征战进到与世界各国的征战，所以有属世和属灵的征战。好，43节，所罗门是这个但以理书11章，但以理书11章，不是列王记，但以理书11章43节。好，他必把持埃及的金银财宝和各样的宝物，吕比亚人和古实人都必跟从他。因此他与列国征战的时候他会得胜。前面与选民征战会得胜，那进到第二个层次他再与列国征战还是得胜。敌基督在这个阶段还是在得胜的时期里面。好，44节，但从东方和北方有消息扰乱他，他就大发烈怒出去，要将多人杀灭尽尽。这里面开始就是产生世界上这个里面的一个征战。征战当中，再看45节， 45节就要描述到敌基督的结局。45节，他必在海和荣美的圣山中间设立他如宫殿的帐幕，然而到了他的结局，必无人能帮助他。所以敌基督初期得胜，好，那也在世界造成了混乱，但是一直到敌基督的末期，就是他的终局呢，结局就是他会遇到这个神来阻挡他。这个在这个荣美之地是指圣山，是指这个像神属神属神的殿，属神的教会里面。但是当神出来攻击他的时候他至终会灭亡。这个在新约里面，一直我们可以来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好，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二章。好，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第八节。好，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第八节。好，新约294页。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好，这里讲到说敌基督最后的下场就是如同这里所说的。那这里面敌基督就是这个与敌基督对抗迫害选民使选民跌倒的，那这样的人显露出来一直到末期的时候，满足的时候，主耶稣这里说用口中的气灭绝他。口中的气包括就是神口中的话，这神的口中的话是约翰福音6章63，就是灵就是生命。那再来就是这个也是神口中所出的利剑，这个利剑就是在启示录19章15节跟21节，圣灵的宝剑，神的灵也是神的话，因为真理的圣灵，所以神以他的真理跟圣灵发出，从口中发出利剑攻击敌基督。后来这个敌基督就被这个神的荣光所废掉。所以整体而言，刚才我们所查考的这一段但以理书11章从36节到45节，这里面我们所学习的就是避免受敌基督的影响。好，那我们在这整个来讲，那我们针对这一段，我们从圣经里面来学习如何避免受敌基督影响。因为刚刚我们停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我们来看首先是不要被迷惑或跟从，不要被迷惑或跟从。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第2节。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2节，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所以敌基督，包括也有这个假先知在里面，这个里面有灵或有话，好像有灵的，有这个灵的现象，或是有灵界现象，或是有言语，这里所说的不是跟真理有相符合的，不要听，也不要去跟从他，以免被这个敌基督或假先知所迷惑。好，再看到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3节，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这里就是说有各种的诱惑， 说这里面有产生一些好像觉得说不公平，比如说觉得教会什么不公平的事情，让魔鬼做工，让我们的心里面产生不平，不平之后就产生离道反教，开始人一旦人的心被这个邪灵魔鬼做工以后，有时候回不到原来的地方去了，就那个不平的感觉就一直存在，一直扩散，扩散以后从自己一直延伸到周围的人，就形成了一个，就变成自己就变形成那个敌基督刚才里面的特色一样。好，那严重的呢就如同这里面就显露出来的。好，那我们呢，我们属神的选民不要被影响。继续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2:4，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抵挡主就是不照真理，不顺从教会，就是抵挡主。那这里面甚至就是自己自我高抬自己，就形成了敌基督。这里面提醒我们说不要被迷惑或跟从。好，继续看，我们继续再讲说，再就是第二个，就是不要看神迹奇事，而是要以真理来判断。继续看帖撒罗尼迦后书2:9。好，2:9，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好，所以敌基督、假先知、假基督兴起的时候他本身因为从撒旦灵界得到的力量，他也能够行这个神迹异能奇事。那人如果只看这个表面，有的时候反而会受到迷惑。好，再看10，好，下一节，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出各样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那为什么人会去听从这个敌基督，或是听从假先知、假基督呢？因为他所看的是表面。刚才说有的时候被迷惑了，或有的时候是因为看到这个表面的神迹奇事异能，有的时候是因为心中所产生的不平，被魔鬼做工。他说这个主这里面更深层的原因是他本身在真理的根基上，他以前没有好好的追求，所以他的真理根基不够，因为他们本身所喜爱的并不是真理，就喜欢看这些表面的事情，所以因此就产生了以上的状况。所以我们用这两点，如何避免受敌基督影响，不要被迷惑或跟从，不是看神迹奇事，而是以真理判断。还有一个第三呢，就是祷告靠主，行道预备。祷告靠主是从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里面，这里面就是要从2:13，就是说我们要回归到说真理与圣灵里面，因信真道就是因为真理，又被圣灵感动，说我们是依靠真理圣灵来行走天国路，以至于得救。所以回归到信仰的本质里面去。所以一直到帖撒罗尼迦后书3:1，这里面就是说我们3:1，帖撒罗尼迦后书3:1里面说我们呢应当要注重祷告，注重祷告，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不要被这些外在所迷惑。然后呢，这里要注重行道，注重祷告和行道。好，这几个就是我们这个避免受敌基督影响的这几个方法。好，再我们要进入到第二个方面，这个末世守道发光如星，第二个方面就进入到但以理书12，我们1-4是第二个方面，敬虔守道，通过考验。好，但以理书12:1，好，但以理书12:1，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 在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好，这个十二章一到四节，哈，这时候就是说，我们说，好，现在是在末世，末世当中，你就会进入到末期的大灾难。这个末期的大灾难，哈，一直进入到末日，哈，最后一天就是末日。那末日的时候，哈，是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好，那再来，哈，从这个末日的时候，但以书十二章二节，睡在尘埃中的，必有许多人。这里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圣经说这个又说到末世号筒吹响的时候，及启示录说当末日的时候，那时候说所有的这个在各个地方的这个已经睡了死去的人，或是圣徒已经睡的，通通灵魂通通要进入，要醒过来，要进入到审判台前，这是那个在启示录里面讲到末日的审判。那其中呢，也有得永生的，也有这个没有得永生就受羞辱，永远被憎恶，就进入到地狱火湖里面的，有这两种。好，在第三节。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好，这里面就从现在末世讲到末期到末日。那这里在末世、末期、末日，要当智慧人。那这个智慧人就是懂得神的旨意，好的，称为智慧人，不受其敌基督的影响。能够持守真道的敬虔人，就成为智慧人。那从末世，末世就现在就可以从现在开始就可以发光。那这个末世的发光，就写在圣经的腓立比书的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五节，到十六节的前半段。腓立比书二章十五节。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智慧人必发光，是这个意思。在末世发光。好，十六节。好，下一节，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所以这个发光就是将生命的道行出来，就是为主发光。这里面我们在世上我们所努力的才不会空跑，不会徒劳，所以我们要当这里末世的智慧人。那不止在末世当智慧人，如果回到但以理书十二章里面，即使进到末期的大灾难，但以理书十二章里面，十二章第三节里面，即使进到从末世到末期的大灾难里面，我们依然要持守信仰到最后，像智慧人发光一直到最后。那如果进入到末日呢？末日后就审判了，那我们依然要成为这个敬虔守道的智慧人，将来我们在永生里面就如同发光如星一般。所以这个智慧人发光如星，有这个不同的三个阶段，从末世一直到末期，一直到末日之后进入到永生，我们都要成为这个敬虔守道的智慧人，发光如星。到第四节，但以理书十二章四节，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许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他说从末世一直往末期推进的时候，许多人就好像现在整个知识整个大爆炸一样，许多人就一直研究。那当很多人的知识一直增长的时候，但是其实最重要是说，我们在末世的关键是要敬虔守道，因为这样才能够成为智慧人，将来能够发光如星。那如果只是进入到知识研究里面， 哦，还没有办法哦，他说只是往来奔跑而已，很就是用很大的力气啊，但是知识会增长没有错，但人如果没有办法像刚才所讲的成为一个敬神所造的智慧人，将来就没有办法发光如新。那再就是说另外一个意思是说，神把这个真道真理让我们需要知道的也已经告诉我们了，那有一些封闭就圣经没有讲的部分，即使许多人因为这隐藏这话，因为这个是隐藏的启示，神没有把它显露出来的时候，人即使潜心研究还是没有办法，只是在知识方面增长，没有办法去把神所还没有这个阐明的部分去了解。他意思说也不必去研究神没有要告诉我们的，神告诉我们你就知道这个就好了，知道你神要告诉我们真理，这是我们要去学习然后去实行，这个比较重要，而不要去钻研另外那个区块神还没有让我们了解的，因为钻研以后会产生很多的不同的看法，会形成很多的问题，变成把真理进入到知识层面去的，引发许多的问题，这是有几个方面的意思。好，这是我们整个第二个方面的学习。第二个方面，但以理书12:1-4，敬虔守道，通过考验，这样我们将来才可以在末世末期末日成为智慧人，发光如新。好，就进入到第三个方面。好，第三个方面里面，靠主得胜，进入永生。好，这个是我们但以理书12:5-13。好，再来就是说，这里面都提醒我们整个先知书是提醒选民。好，5-8就提醒我们要做好预备。好，所以但以理书12:5，我但以理观看，见另外有两个人站立，一个在河这边，一个在河那边。所以但以理在异象中除了看见天使长米迦勒之外，还有两位天使。好，第6，有一个问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说，这奇异的事到几时才应验呢？好，那两位天使其中的一位就站在问那个站在河水以上的神子，说这些异象到什么时候才应验呢？好，我们再看下一节第7，我听见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向天举起左右手指着活到永远的主启示说，要到一载两载半载打破圣民权力的时候，这一切事就都应验了。这里说什么时候会应验，就是进入到末期，现在在末世，从主耶稣来之后就是广义的末世。那当我们一直往后推进，因为启示录它其实有开7印，那现在到第7印呢，可能有不同的说法，但是到第7印就是最后了。第7印里面就有这个就是吹七号，第7印当中有吹七号，第7号很长，有到7晚，那这7晚到完就整个就结束了。那整个里面它这里讲说一载两载半载，就是3.5就一期之半里面就是末期的大灾难。为什么是之半呢？神为了选民把它减半，所以一期灾难不用到一期只要之半就可以了，所以1+2+0.53.5。那这3.5是选民受苦的时候，所以是打破圣民权力的时候，以上所讲的这些敌基督的事情就会非常显明应验。所以现在末世当中敌基督开始就有这个迹象，那最明显严重的呢就出现在整个末期的灾难当中。那我们要注意的是要当智慧人，刚才说要在末世发光如新。好，再来看这个第8，我听见这话却不明白，就说我主啊，这些事的结局是怎样呢？好，第9， 他说：“但以理亚，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所以整个哈，整个预言的部分哈，有显露出来的，也有隐藏的部分。好，隐藏的部分隐藏到末后的时间，因为还没有到那个，我们现在还没有到末期的大灾难，还没有到。好，所以只知道说末期灾难的这个预兆是什么而已。好，第十节，好，第十节，必有许多人使自己清净洁白，且被熬炼，但恶人人必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好，这里面说啊，从末世到末期到末日里面，那会有我刚才说我们要当智慧人啊，敬神守道的人啊，敬的虔诚人。这个时候啊，我们就会在当中也会遇到许多的熬炼，这个熬炼会使我们更加的清净洁白，炼去杂质。但是恶人就是不信神，那 不当智慧人的人，他就不行这样的道路，不行这样的道路呢，他就行自己的道路，就无法明白神的旨意，甚至啊行，他没有办法成为义人，在神的眼中就变成这个罪人，跟有罪的人，跟行恶的人所以我们当然要成为义人，那个敬神守道的义人。好，那差别呢一直从十一节开始讲，后面这几个就是关键几经节了。好，但以书十二章十一节，从除掉长线的反祭，并设立那毁坏可憎之物的时候，必有1290日。好，这里面就是从敌基督开始，我们从刚才说从那个希腊王安提阿古四世一直重复出现到末世末期的敌基督。那这个敌基督里面1290天，是43个月。那我们一般讲说那个一七四半是指三点五，就是三，你可以用三年半，但那个年不是我们这个年哈，三年半。那这里面哈，但是又比这个42个月多出了一个月，那这个月是什么呢？好，等一下多出的30天，等一下我解释。好，再往下看十二节，等到1315日的那人变为有福。好，1335日，好，又比前面哈。就是那个这里那里面就是1260天加30再加45再加又多了45天，在当中如果能够等到就经历一直到最后面的人那就成功了，那个选民就已经经过所有的熬炼，那人变为有福。好，所以我们来说明这几个时间呢。那一般三年半就是42个月，就是1260天。那如果对照启示录呢，就是我们可以来看启示录19章。好，启示录19章里面，好，11节到21节这一段就是指末期的大灾难，所以敌基督与选民的征战，就是那就是在那42个月1260天里面，就是启示录19章11节到21节这一段，所以我们自己我们就翻圣经看这一段就是与选民的征战，整个这里面包括有这里面有兽，有假先知，有敌基督，有假先知等等，那最后呢，最后就被击杀，这里就在21节在启示录19章21节，好，就被洗白马者就被口中的剑击杀了。好，这是整个42个月1260天，那后来又多了30天。好，从刚才是从选民之战是第一个阶段1260天，再扩及到世界之战，他讲第二阶段就是敌基督者再把整个属世属灵的战争扩充到全世界。好，那这是在启示录二十章下一章 一到十节，一到十节，好，就是进入到那我们刚讲多那三十天，进入到整个敌基督进入到世界之战，好，世界之战里面，这里面，这里面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个魔鬼还有敌基督跟假先知都失败，所以这个在启示录二十章的第十节，第十节，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炉里，就是兽与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好，这里面包括魔鬼，这里面这里敌基督假先知他们的结局，他们最后数最后的这个征战，刚才讲说这个整个经过整个四十二个月之后，在与世界上再加三十日，好，我们上次对照这个经节了，那后来又加四十五天是什么？再加四十五天就是从再看启示录，再来就是启示录二十章十一到十五节，就进到末日的审判，所以整个启示录二十章的十一节，就整个在进入到审判的宝座前，这里面就提到，在这里面就有从所有的人要死的人都要在他们的灵魂都要在神的主的宝座前来接受审判，这里有案卷展开，就是记载他们的一生，并有另一卷就是生命册，这个里面所记载的，所以整个审判完了以后，就有的人就进入到这个地狱火湖里面，那这个里面一直到十五节，二十章十五节，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整个因为人死后暂存去就是乐园跟阴间，那不能进入到天国的人暂存去是在阴间，那阴间在审判的时候，审判完了就被整个被扔在火湖里面，那就形成了第二次的死，这些不能进到永生的灵魂就要在这个火湖里面，十五节提醒，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所以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就没有机会，提醒我们选民要把握机会，进入到神的恩门里面，并且在神在这个恩门之后要行走天国的道路，我们说要当智慧人，敬神所造的智慧人，不管是从末世末期一直进入到末日，最后进入到天国要享受永生的福分。最后一节，再回到但以理书十二章十三节，但以理书十二章十三节，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等候结局就好像一个人，但以他最后面他 也是安歇，就是睡着了。那我们历代的圣徒包括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像刚才一样，当一个敬神守道的智慧人，持守信仰到最后，那一直到后来呢，我们就能够在这个主的审判台前，那来这个要领受审判之后进入到永生里面，在永生的天国得到我们应得的赏赐与福分。好，感谢主，那这第三个部分，但以理书十二章五到十三节，靠主得胜进入永生。好，那我感谢主，我们整个但以理书从这个晚利用晚上查考的时间已经把但以理书查考完毕了，也从当中我们学到这个道理，那也期盼借着但以理书当中的道理，如同最后一章所告诉我们，我们在末世当中我们要守道，守道理，那并且我们要发光如新。好，那感谢主，那也愿主加添属灵的力量给我们。那再来我们就最后要唱诗及祷告。好，我们要一起来唱赞美诗三百六十三首。 建立在我主权柄的应许上，万古千秋将主圣名起颂扬，荣耀归于至高真神我歌唱，建立在我主的应许上，建立在我主的宝贵应许之上，建立要建立在我主的应许上，建立在我主不变的应许上，每当金光如浪侵袭我心房，借助生命话语使我的坚强，建立在我主的应许上，建立在我主的宝贵应许之上，建立要建立在我主的应许上，建立在我主宝贵的应许上，永远系在主的爱所不动荡，带着神灵宝剑天天大声张，建立在我主的应许上，建立在我主的宝贵应许之上，建立要建立在我主的应许上，建立在我主心事的应许上，时刻祈求生命引领我前往，救主是我一切依靠的力量，建立在我主的应许上，建立在我主的宝贵应许之上，建立要建立在我主的应许上。好，我们请坐。好，感谢主哦。那信仰哈是必须要依靠真理与圣灵。那我们在祷告当中也求主啊加添我们属灵的智慧啊属灵的力量，让我们能够胜过末世上许多的考验。好，那祷告当中啊为我们自己家人弟兄姐妹信仰祷告，也为我们所知道啊需要关怀啊不管是身体健康或者信仰上需要我们啊为他代祷的同龄或慕道朋友，以及持续不断的为教会各样的圣工来祷告。好，那感谢主，我们现在就要一起来同心祷告。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好，感谢主，那晚上我们聚会到这边，愿神祝福大家。那我们请大家一起起立，父道平安，平安。